前几次我们谈到了立位记当中的前三个记，翻记、素记和平安记。我们讲到这三种的记，主要是提升，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是透过全然的委身，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是透过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餐的饮食，我们感恩，也透过我们在特殊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神的引领，神的赐福，神应允我们的祈求，我们来到神宝座的面前。不过各位只要稍微仔细的想一想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大部分的时候在提升，在来到神宝座面前之前呢，我们常常有另外的一件事要做，有另外的祭必须要献，那就是立位记在第四章开始所谈到的两种很主要的祭。第一个是所谓的赎罪祭。我们看第四章的经文，他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。接下去的经文把这样子的状况再仔细的分成了好几种的情形。不过我们必须要强调，在第四章一到二节这里所说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则，那就是误犯的，不是我们任意妄为，不是我们蓄意，不是我们有预谋的。如果是刚刚所说的这几种的状况，是我们执迷不悟所犯的，是我们蓄意的，是我们想了又想，我们预谋的这些状况，它都不在第四章一到二节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赎罪祭并不是赎我们所有的罪，任意妄为的罪不在这里头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渴望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讨神喜悦的状况，可是总是有思虑不周的时候，总是有过于疲倦，我们忘记不够警醒的时候，是那些误犯的、不小心的，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无心的，这样子的状况才合乎第四章这里所规范的赎罪祭。只要是这些状况按照这里所说的我们来献祭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恢复，神可以重新悦纳我们。在第四章往下的经文里头谈到几种不同的状况，根据所犯罪的人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、他的代表性等等，会让所献的祭物有不同的情况。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说，如果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要为他所当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第四节开始讲到如何处理这个公牛，这公牛要牵到会幕的门口，祭司呢要按手在牛的头上，然后要取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。对于内脏脂油的部分应该要如何处理，对于公牛其他的部位、头、腿、内脏、皮等等这一些应该要怎么处理，在第四章里头有详尽的规范。第十三节呢，提到另外一种人，他说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罪。以色列全会众他们有一个定期的集会，在那个集会当中他们一起决定关乎大家的事，如果是误犯的罪，或者是隐而未现的罪，等到后来他们发现原来呢是得罪神的事，或者有人想起，或者先知的指责等等。第十四节说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。是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群体、不同的状况，他们在这里要按照经文所规范的来行。 第二十二节说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宰于耶和华面前，宰燔祭牲的地方，这是赎罪祭。在这里的规范，刚刚提到的是受膏的祭司，或者是以色列全会众，或者是这里提到的官长。我们如果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状况。很多的时候，受膏的祭司犯罪，其实不太有人知道。如果他在圣所里头，那更是没有什么的人知道他在那里的思想或者作为。以色列全会众的这些事，我们大概很容易推脱，我们说那是某某人在那个大家集会的时候说的一些什么样子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这也许全体做的事是最不容易有人出来承担的。二十二节这里的官长，原来希伯来文用的词指的是国家级的领导人，他们是有相当高的地位，有很特别的身份。这一些人其实很少跟一般的平民百姓混在一起，在他们的周围也大概都有一些智慧人谋士给他们出主意的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大概很容易说其实误犯了什么罪，我们不是有心的，就算犯了罪也大概不太有什么人知道。可是利未记的规范是，一旦你知道了，你就要在神面前献这些祭，认这些错。这一些献祭的规范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状况。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犯罪，我们更不喜欢承担犯罪之后的结果。如果他是误犯的，他是无心的，是经文所说他隐而未现，是大家都看不出来的，那也许我们就会在自己的想法里头，我们就会让它变淡，我们尽量不提这些事，反正过两天过两个礼拜就没有人记得了。可是神却告诉我们，这一些他都纪念，我们要谨慎看待任何一件是神吩咐不可行而我们误犯了。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的来处理我们的属灵生命，我们就会一直都对罪恶非常敏感，我们也就可以相对的尽我们的本分，小心不要犯罪，也可以因此更多讨神的喜悦。在上位的人对于自己是不是讨神喜悦有这么高的敏感度，我们可以想见对那个群体来说，他的公义、他的公平、他的敬虔、他的谦卑等等，都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、祝福人的地方。第二十七节提到，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。这四种不同的阶级、身份、地位、代表性，在他们知道所犯的罪之后，所要献的祭牲也有价值上面的差别。到了一般的平民百姓，他们可以用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即使是母山羊，大概对以色列人来说都还是相当贵重的牲畜，所以所有的罪都需要很严肃、很认真的看待，因此我们才会懂得保守自己，即使是隐而未现，即使是误犯，即使是我们不小心，我们觉得比较轻松或者疲倦的状况，都仍然要对罪敏感。不过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出来，越是在重要的身份地位上面的人，越是需要保守自己，因为这一些人在做决定的时候，这一些人在思想的时候，这些人在决策的时候，甚至于在他们敬拜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，他们对社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， 立位记要建构一个社会，是越是重要，越是在上面的这一些人，他们越可以看待它的重要性。为了是要让整个社会群体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地方。各位知道，以色列人最早遵行立位记所规范的这些献祭的人，其实是刚刚离开埃及的奴隶。告诉这一群奴隶，他们需要敬拜神，所以他们需要献燔祭。告诉他们，他们每一餐，他们所吃的，他们需要献为素祭给神。告诉他们，因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的所许的愿，神应允了，神加倍赐福给你，使你丰富有余，使你全家和乐，所以你需要献平安祭。我猜对这一些人来说，在观念上面也很能够接受。但是当我们看到第四个祭开始，我们就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处。这一群奴隶平常大概就是对罪恶最不敏感的人，因为在做奴隶的过程当中，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自私的，我们只看眼前，只看现在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的过得舒服一点，安逸一些，少做一点苦工，多享受一些物质上面的获得。要在这里说大家都不知道的事，隐而未现的事，可是神知道，所以你得献祭，你得有相当财物的损失来预备这一些献祭的牲畜，把它献给神，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，可以恢复，可以改善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概念，也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很多时候会希望把我们的物质、我们的拥有、我们的金钱等等抱在手中抓得紧紧的，对于那些误犯的、隐而未现的，是我们原来不知道后来突然想起的，既然我们曾经不知道，也许我们就会希望再不知道一次。既然我们曾经没有人晓得，我们也会希望自己会忘记。所以赎罪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，但是却是跟属灵生命有非常大关联的，它更是显明生命主权的很重要的一个献祭，是透过赎罪祭来表明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更高的主宰，他的是非价值判断要成为我一切行事为人的标准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来做赎罪祭，也是透过赎罪祭来成就这一件非常特别非常美好的事。为什么赎罪祭可以成为救赎？为什么这一些牛或羊，不管公的母的，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呢？因为生命代替生命，是相当的生命的牺牲和摆上，让我们从那里头得蒙救赎。各位大概可以想象，在以色列的环境当中，他们所献上的几乎每一头牛或羊，其实是他平常所蓄养的。他照顾这头牛，这头牛也为他效力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可能是一头小羊，是他所喜爱的，好像宠物一样陪伴他。是这些牛和羊，因为他所犯的这些罪，在上帝的面前失去了生命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些每一个祭牲的献上，都是痛到心里头的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那个赎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深刻的，是另外一个他所亲爱的、喜爱的、觉得贵重的，代替了他的性命，牺牲了，在神面前摆上了。第五章里头提到另外一种祭，叫做赎愆祭。赎愆祭的部分大概可以区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块。第一个部分谈到是对神的，是圣物的部分。我们先看赎愆祭基本的原则，第五章里头他提到了，人如果是在其他人的财物上面造成了一些损害，不 不管是圣物或者是一般的人，他要献祭。第五章第十四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照你所估的，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，将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，并且因他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，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，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第五章的十四节提到，在圣物上面也许有一个人许愿，但是在还愿的部分，在那个价值上面出了差错，不是刻意隐瞒，不是刻意欺骗的，而是误犯的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他必须要献一只公绵羊为赎愆祭，另外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20%给祭司用来作为补偿。我们想到这个补偿的原则，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有趣。如果补偿的原则可以常常被施行、被提醒，它会造成一个效果是，下一次你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特别小心，你会考虑到别人的状况，因为只要造成别人的损失，在赔偿、在补还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深刻体会到那个对别人的不便、对别人的伤害，这是赎愆祭里头特别要提的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是人的部分。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章第一节开始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既犯了罪，就要归还所抢夺的。归还的原则跟我们刚刚所看见的一样，是加上五分之一。这其实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。在古代的社会里头，常常是得罪神的事情最严重，得罪人的事情，因为得罪的人他的阶级、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而有差别。在这里却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从圣物到邻舍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他的富有的状况、他的身份、他的阶级，在这里通通都无关紧要，只要是要赔还的部分，就是20%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那这里的法律跟出埃及记里头讲到的偷窃那些有什么差别呢？各位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，在出埃及记里头提到的赔还的原则，是那个人自己不承认，当他被逮了、被抓到以后，也许是五牛赔一牛、四羊赔一羊。在这里呢，是犯罪的人他自己醒悟过来，他发现了，或者是他的确是误犯的，他不是真正的刻意，但是却造成财务的损失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按照这里来执行。但愿神让我们在亏负别人的事上，也能够像这里的经文所描写的一样，我们谨慎看待。